啊，感谢神，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这两章。这两章就它所记载的，它的一个文学架构上啊，它是采取很类似的笔法。那从十二章，它可分为啊两个大段。他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一段是叙述神对亚伯兰的呼召。那亚伯兰他听从神的呼召，然后啊，神对他所说的赐福的话，以及啊，亚伯兰他从哈兰出来的时候，他身边所带的人跟他的财物啊，这是他作为啊十二章的第一大段。那第二大段是从第九节啊，他一直描写到这个二十节。那这一段他是记载着亚伯兰他渐渐的往南的迁移，那最后啊，他到了这个埃及。那十三章啊，他大致上他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计划啊，他中心点也是摆放在亚伯兰他的行程。所以他从这个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到第四节，这是记载着亚伯兰他从埃及返回来，然后经过南地，那回到他在这个伯特利跟爱之间之前他所定居的那一个地方。那从啊五节到十三节这一段，他是叙述亚伯兰跟罗德啊两个人，他两个家族啊因着财务的增多而造成他们各自仆人的相争，以至于啊亚伯兰让罗德来先选择啊他所要居住的地方。那这一段啊，他重心点是摆放在罗德啊他的一个迁移啊，那对罗德他选择的地方啊，他用比较大的一个篇幅啊来描写。那十三章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啊，他是从十四节到十八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神啊再一次的来向亚伯兰啊说赐福的话。那就这两章啊，他让我们看出来，就是他用十二章神的呼召，神对亚伯兰的赐福，那十三章最后啊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那神啊又再一次的来对亚伯兰啊说赐福的话。那他的一个内容啊，虽然说啊十二章他是比较重在于说啊对亚伯兰要让他成大国，要赐福给他，要啊建立啊要扩大亚伯兰的名啊，那十三章他的重点是摆放在神啊要把这个他所居住的啊他所看见的这个地要赐给他啊，那也要让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啊那么多。那他用啊这样的一个首尾啊都是记载着这个神的一个赐福啊，那当中啊他就夹带了啊两段的这个故事啊。那我们啊现在啊回到十二章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二章的第一大段啊，它最主要的一个论述啊，因为从十二章啊到二十五章这一大段记载亚伯兰，也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他的蒙召以及他在啊整个迦南地的生活情形啊，他重点他是以十二章的这一大段作为以后的一个中心主轴啊，因为十二章的第一节，亚伯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啊，那这一个如果啊参照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说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亚伯兰啊他要往哪里去啊他都还不晓得。那么紧接着二节三节啊，这是神对亚伯兰所说的应许啊，也是一种赐福的话。神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那这个大国如果我们对照十章第十节啊，那一个时候我们谈到说含的后裔啊，也就是含的儿子古实，那古实又生连路，连路啊，他这个在示拿地那个地方啊，他建立了四个国啊，四个城。那这边神对亚伯兰的一个赐福的话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第二，神要做的，我必赐福给你。那第三就是要叫你的名为大啊，那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神要使亚伯兰的名来尊大啊。那我们对照我们上一次在十一章所说的，当人类在示拿地聚集说同样语言的时候啊，他们一同来烧砖啊，要建城要建塔。那他们的一个动机是免得人被分散，那要传扬啊人的名。那现在啊，神对国对民，他把这样的一个赐福他是加注在亚伯兰的身上啊，所以这是从神啊要赐给亚伯兰的啊，就不像第十章十一章由人类啊他自己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要去建国啊要去啊为自己来传名啊。那这是做一个对比。那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啊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也就是对亚伯兰友好的，善待亚伯兰的，那么神啊他也要善待这样的人这样的民族。那咒诅你的啊，那这个咒诅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啊，在创世纪里头可以翻译作藐视啊，那也有翻译作小看。以后的那一个夏甲他小看他的祖母啊撒来啊，也是同样这个字啊。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他藐视他小看啊，或者说更恶毒的用不好的话啊来对这个亚伯兰的话，那么神啊就要咒诅他，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以后啊，神对亚伯兰所说的第二节第三节，它构成了整段亚伯兰他一生事迹啊，他所要阐述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以亚伯兰为中心，跟亚伯兰有往来的这一些地上的万族善待亚伯兰的，那么他同样的也因着亚伯兰来得福。那么对亚伯兰啊采取不友善态度啊，或者抵挡他敌对他的，那么他就会从神那边遭受到神所施加给他的这一些灾祸啊。这个在十二章的下半段啊，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这个印证。那创世纪的这个作者啊，他对亚伯兰他就是以二节三节为他的一个中心主轴，那亚伯兰他就成为神跟人之间的啊一个中保。那亚伯兰啊，他这样被神所看重，那么啊创世纪啊他就以这样来叙述亚伯兰他跟神的关系，以及亚伯兰跟他周遭的人的关系。那底下谈到说，亚伯兰照着 亚威的吩咐去了，罗德啊也和他同去啊。这个罗德啊，他是由十一章延续下来，那创世纪的十二章继续把它记载啊，因为以后的一大段罗德跟亚伯兰之间的那一种聚或者离啊，他们之间的和睦哦，或者说争吵，那这个也都是创世纪啊，他要把它解释清楚的。那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啊，年75岁啊。那如果按照《使徒行传》7:2司提缓的证词的一种说法来讲啊，那就是这个他拉死后，那么亚伯兰啊，他就从哈兰处理出来。那他们从哈兰出来的时候，亚伯兰是将他的妻子撒来，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啊，所得的人口都带到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那第六节啊，他特别的记载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里。啊，那这个示剑摩利橡树啊，它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方啊。古代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啊大树啦，啊，或者说井啊，或者说有大石头，那这样在古代它都会成为一个地理上的一个标记啊。那这边啊是有一棵树，那摩利这个字它的一个含义啊叫做教师啊。那有的是解释说，在这个地方啊有人在这边做教导的这种工作。那底下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啊。那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时候迦南人是住在啊这个地方。那七节这里谈到说，亚威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那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亚威筑了一座坛啊。那这个亚伯兰的筑坛啊，他是要对照8:20啊，挪亚他出方舟以后啊，挪亚他也是筑坛。那我们也说过，一个敬畏神、遵守神诫命的人，他心里所想的是侍奉神、以神为大啊，为神来建造坛。那么人远离神的人，就是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名，就是要为自己啊来建造城啊。这个从该隐啊，或者说啊从灵路啊，或者说在这个示拿地啊建造巴别塔啊跟巴别城的这个事件上啊，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印证。那8啊，他又记载着说，亚伯兰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自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为亚威筑一座坛啊，求告亚威的名啊。所以啊，这里啊就谈到了亚伯兰他到示剑啊，或者到伯特利跟爱中间这一个地方，他都筑坛。那8啊，特别谈到说求告亚威的名啊。那求告亚威的名，我们知道说啊，他最先啊被记载的啊是在4:26啊，也就是赛特生以挪士啊，那时人开始求告亚威的名啊。所以他这边啊，创世纪的作者他不断的把亚伯兰他所做的啊，那跟之前的这个啊，那一些有信心求告神的人啊，做一个连结。那也把神要赐给亚伯兰的福，那跟啊人想要为自己来啊成大国，来宣扬自己的名啊，来做一个对照啊。一个遵从神的人，神就把这一些啊要赐给他啊，不是啊要人啊去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 那底下从九节啊到二十节这一段啊，他就记载着亚伯兰啊，他往南迁，那迁到南地，那地遭遇饥荒，那这个饥荒很大啊，中文说饥荒甚大。那甚大这个字啊，它在十三章的第二节啊，中文啊，十三章的第二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啊，那个极多就是跟这个甚大是同样一个字。那选用同样的字的描述啊，当然有它的一个对比性。这边啊是饥荒，也就是饥饿很大，那以至于亚伯兰啊，他就下到埃及去啊，要在那里暂居。那这个迁移埃及这段啊历史的事迹被记载下来啊，那他啊也有意来跟第六节的这个迦南人住在那地啊做一个对比啊。同样的，在这一块地上，迦南人他们仍然在啊迦南地啊，但是亚伯兰啊他却是渐渐的啊往南迁移，甚至到这个埃及。那到埃及啊，他所遭受到的这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啊，那创世纪作者他也不讳言的把亚伯兰他的软弱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亚伯兰的软弱是什么呢？啊，在十一节说，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啊。那十二节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十三节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那十三节我们和合本头一个字求这个字啊，原文啊，这个字它在十二章它被强调两次啊，它第一次是在十一节，那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十一节，那么啊，它在这里也有出现这一个字，也就是啊，这个字它带有一种说啊，有的把它翻作说啊情啊，或者说啊现在啊，它有一个说话的一个好像说带有一种祈求的一种口吻啊。那这个字在十二章被啊用了两次，那在十三章同样出于亚伯兰的口，他对罗德的说话他也用了两次啊，但是中文并没有啊全部把它啊翻译出来啊。所以这一段话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亚伯兰对他的妻子说啊，说请你看啊，你实在是一个美貌的妇人啊，那我确实的这样知道。那如果啊埃及人看见你啊，那底下就是十二节所说的，所以十三节他又强调一次说啊，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啊因你得平安。那么从十四节他这里啊，他用三个阶段来描写埃及人对撒来的一个看法。十四节啊，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啊那妇人极其美貌。那十五节说，法老的臣宰啊，这里啊他用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的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啊。那十六节说，法老因这妇人啊，他有意用埃及人啊，法老的臣宰，那法老本身啊，那重点他谈到了十六节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许多的羊，许多的骆驼，许多的公驴，许多的母驴，许多的仆人，许多的婢女啊。那中文是把它简化啊，因为就他的这个十六节的描述，他故意用这个啊复数，那 选用了七种，也就是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他故意把它分开，还有这个仆人、婢女，他是把它分开的。那中文是把仆婢写在一起，那他的意思都是很多的，所以他作者故意用了七个来描写法老因着这个撒来，他让亚伯兰得了许多。但是十七节，亚威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他就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里说神的一个出手。那十八节、十九节，他记载的这个法老对亚伯兰的说话。那这个十八节、十九节，虽然说是法老对亚伯兰的说话，但是就他十二章跟十三章，如果我们把它对照这个十四节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他作者有意用法老对亚伯兰的说，以及十三章神对亚伯兰的说，那他要让我们去做，让读者去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先来看法老他怎么说。法老召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那这个对亚伯兰的这个说，你做的是什么事这一段话，它是跟这个三章十三节，也就是神对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之后，神对他的一个问话他用同样的这个原文来讲他就用同样的三个字，也就是你做的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呢？他故意用这个三章十三节那个神对夏娃他犯罪的一个责备话。那法老他对亚伯兰他同样的作者用这样来描述那底下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这里法老是吩咐亚伯兰走，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这一段法老对亚伯兰的说，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神对亚伯兰的说，那他之间他是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这里同样亚伯兰他就不能够待了，他要起来行走离开所以十三章我们继续来看，十三章，十三章从一节到四节这一段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那这个极多对照十二章那里的他在南地的时候那里的饥荒甚大他用同样的一个形容。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亚威的名所以他在这边又强调了。这一次亚伯兰从埃及回来，那经过南地回到这个伯特利跟爱中间也就是他十二章第二次筑坛的那一个地方，他在那边求告亚威的名他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对照这个十二章的这一种十六节以及我们刚刚所说的法老对他的说那真的亚伯兰他是带了很多的这个金银牲畜他回来，那这样的一个丰盛的一个回来，也埋下了他第二段他所要去 解决的问题。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那在十三章的第六节这里啊，特别的强调说啊，那地容不下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啊，使他们不能同居。从亚伯兰带罗德出离哈兰，那经过四剑啊，那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又迁往南地，那在南地遭遇饥荒，迁到埃及，那由埃及回来变成丰盛了。那早先那一段都没有描写说他们有什么不和的，但是现在却是因着他们的财物的增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更讽刺的是啊，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这里啊，对照十二章第六节啊，第六节他只描写迦南人在迦南地居住，他只写一族啊，因为当时他是要对照亚伯兰啊，他这个人他的整个家族的一个啊。迦南人的定居跟他的迁徙做对照，那这里他故意用啊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两个族来对照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啊。那么迦南人的比利洗人跟迦南人啊，他们在那地居住，那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却是不能够和睦同居啊，在那边相争。那这个迦南人跟比利洗人这两族啊，他在创世纪的三十四章的三十节，在雅各啊他的事迹上，雅各他也曾经啊再一次的把他说到这两族啊，那是西缅跟利未啊，他借着这个事件人行割礼以后啊，他们疼痛的时候，他们去屠城。那雅各对他的孩子说啊，这个西缅跟利未让他们在迦南人跟比利洗人中间有臭名啊。那雅各说他的人丁稀少，他会遭受到这个迦南人的一个击打攻击啊。那个时候三十四章是描写雅各的担心啊，但是从这里到三十四章，圣经他作者把它记载迦南人跟比利洗人，那就这一大段历史来看的内容，这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亚伯兰甚至以后的这个以撒雅各构成实质上的一个威胁啊。就算三十四章雅各他这样的一个担心害怕啊，但是雅各他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那同样提到迦南人跟比利洗人，所以在这边的第七节，他把这两族啊，把它列出来，那对照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牧人的相争啊，那我们就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啊。人会相争，那是因着他们之间，他们没有那种兄弟之爱啊。人为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那这一种心态就会构成亲族啊，他就会从啊同事超割啊，所以啊，他作者就故意啊用第七节这样来做对比。那我们来看八节九节啊，那八节九节这一段话啊，他有意是要跟十二章的这一个之前啊。亚伯兰对他妻子的说话做一个对比啊，十二章亚伯兰对妻子的说话，他是要叫他的妻子帮他说谎啊，在这个旅途上说啊，他是亚伯兰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啊。那在十二章他显现出来是亚伯兰的一个啊失落信心，他的一个软弱啊，但是十三章这边 亚伯兰对罗德的说、哦、却不再像十二章那样了。那我们来看他对、啊、罗德的说。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那骨肉就是兄弟。遍地不多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哦、你向左我就向右。那这个向左它、啊、就原文的意思是向北、哦、你向北我就向南、哦、那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让罗德先选。那只要罗德、哦、他往左的话，那亚伯兰就往右、哦、跟他相反方向。你向右我就向左。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钱啊，这个字也就是十二章三节的求那个字啊，那这一个啊在这里啊，同样的亚伯兰对罗德的说啊，他也用了两次啊，那一次是在八节啊，那因为八节里头这一个和合本啊，他没有把它啊翻译出来啊，他啊在啊抱歉啊是在这个第九节啊，那第九节跟第八节啊，第八节也有一次，那第九节和合本有翻译出来啊，那第八节那个情啊，那个强调字啊，同样和合本没有把它翻译好，所以作者他故意啊两段话，那同样的都有这个强调的这个用意，祈求的用意啊，所以说明亚伯兰他之前对撒来的那种请求，跟这里他对罗德的请求啊，那做了两个不同的对照。亚伯兰对撒来的请求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他甚至啊不顾撒来的一个立场。那他在这边对罗德的请求，他就不顾自己的利益，他是以罗德的利益摆在前头。好，那底下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啊，他这一段的描述啊，跟六章的一节到六节那种描述是很相像的。罗德举目看见约旦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亚威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亚威的原子，也像埃及地。好，所以不管他这边形容说在亚威还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这一个约旦河啊，整个的流域平原直到索尔，它像亚威的原子，也就是像伊甸园。因为伊甸园啊，流经伊甸园有四道河啊，那是强调有河的灌溉，也像埃及地啊，那我们知道埃及它有尼罗河的一个灌溉。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啊，那这个往东迁移就创世纪的用法，它等于是啊离神的应许之地越离越远，也是离神越来越远的一种用法。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啊，那这彼此分离原文上有一个兄弟啊，那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啊，因为这里他跟八节啊，我们原是骨肉啊，那个骨肉也是兄弟。那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啊。那这边他就强调了亚伯兰他现在是居住啊，定居在迦南地。那反而这一次是罗德他的一个迁移啊，那他也有意跟十二章本来那一个亚伯兰的一个往南的迁移啊做一个对照。那这一次啊，亚伯兰他就定居在迦南地。那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啊在亚威面前罪大恶极 那索多和玛人的罪大恶极，他到创世纪十九章啊，他才会被啊神所毁灭。那他在这边啊先提出来啊，因为以后以罗德为主体的这个故事啊，那罗德他是跟索多玛啊，他是息息相关啊，甚至罗德啊，他没办法啊脱离这个索多玛所带给他的一个影响。好，那我们啊最后来看这一段啊，也就是神啊对亚伯兰的说啊，他特别记载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亚威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啊，这对照罗德的一个观看。那这一次是神对亚伯兰的说，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好，那等于把这个十二章神要把他所踏之地要赐给他啊，在这边再一次的把它啊加强扩大。
嗯，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啊你的后裔啊。他用两次的一个数算，数算尘沙跟数算后裔来做等同。那当然人没办法去数算尘沙，那这样的一个啊文学的夸大的一种用法，那代表着神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如同尘沙那么多，多到人不可胜数。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啊。那这里神叫他起来要走遍这地啊。那我刚刚谈到说神对亚伯兰的说，那对照十二章法老对亚伯兰的说，同样都是以这个你要离开你要走动啊作为最后的一个啊要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啊，在那里为亚威筑一座坛啊。那最后啊亚伯兰他就啊照着神所说的啊，他本来是啊定居啊，但是他这里神叫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啊。那底下就谈到亚伯兰他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啊，他本来啊去居住在伯特利跟这个爱的中间啊，那他现在啊是往这个比较南边一点的这个希伯伦啊，在希伯伦为亚威筑一座坛啊。所以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从这个法老他的一种说话啊，那法老对亚伯兰的说话来指责亚伯兰他的一个缺失啊。那亚伯兰他也从埃及法老他得到了啊这样多的一个啊七种的财富，但是对照这里神啊对亚伯兰的一个应许啊却是更大更广的。神叫他看，你看啊东西南北观看，凡你眼目所及啊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那神又让他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啊，这是啊作者他有意的来啊用巧妙的文学一个描写啊，来描写说法老他所代表的跟啊这个神他所说的那两相啊做一个对照，由人来的这个所得的财货跟由神所得的这个赐福，那做一个对照啊，让我们看到神的赐福是远远的大过啊这个埃及法老的一个赐福。但是人啊如果他信心软弱啊，他做了这一种啊诡诈撒谎的事情，那也让我们看到作者他故意 用法老用神的口吻啊，你做的这个是什么啊？他用这种神对夏娃的一个质问，那把这个话啊放到法老的口中来对亚伯兰讲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啊。那法老那个时候就像一个审判官一样啊，像神那样的审判官啊来审判啊这个啊失落信心的人啊。这是啊我们啊从这两章他的一个对照啊，那也让我们看得出来说，他的无论第一章第二章他描写亚伯兰他两次的一个说话啊，那对撒来的说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不惜牺牲别人。那十三章对罗德的说，他是不考量自己的利益，完全是啊站在对方的利益考量啊，所以带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啊就不一样。那底下啊十二章用法老来做代表，那十三章啊用神亲自的一个说话来做一个对照，那两相对照所得的恩福的一个大小的一个不同啊来做对比。那这两章啊同样的他都强调亚伯兰他到这个迦南地啊，他就不忘为神来筑坛来求告神的名啊。那这个他分别在十二十三把它强调出来啊，也就是亚伯兰他对于神啊，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亚威的啊。所以哦，无论啊，十二章虽然说后面他的信心的一个软弱啊，但是他整个过程啊，他是用亚伯兰为亚威筑坛跟求告亚威的名啊来做强调啊。那啊，在这两章啊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以这个十二章的二节三节。啊，因为我们说到在十二章神因着撒来的缘故降大灾啊给法老和他的全家啊，那这就是回应这个十二章的啊二节三节所强调的啊，咒诅亚伯兰的啊，也就是轻视亚伯兰的，那么神就要咒诅他啊。那同样的让我们看到说，之前这个罗德啊，他从哈兰跟随啊他的这个叔父啊，也就是亚伯兰，那神也让他因着亚伯兰他本身他也得福啊，所以到他啊离开这个亚伯兰之前，那么罗德啊他还没有，他的仆人跟亚伯兰的仆人还没有争吵之前，那就十二章跟这个十三章的第四节之前啊，就谈到这个罗德啊，他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啊，那他也有很多的这个财富啊，所以这也是印证了这个啊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啊，也就是跟啊这个亚伯兰能够和睦同处的啊，对亚伯兰好的，那么神也赐福啊。所以以后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这整大段亚伯兰的事迹啊，它就是以十二章的这个第二节、第三节为一个中心主轴的一个描述啊。甚至我们啊，下一次在十四章、十五章，我们又可以再次的啊，从那两章的故事里头来得到，它是要强调啊。十二章二节三节的被验证出来啊，这也是整个创世纪对亚伯兰啊他的一个强调。亚伯兰他在地上，他对于神他尽心尽力的来服侍神，那么神也就让他成为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啊。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啊善待他子民的人，如同啊他赐福给善待亚伯兰的这些啊族类一样。阿门，
阿门，阿门。